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善待别人，遇事先考虑别人，并且孝敬老人。每次买菜，我都会给婆婆带一些。我与邻里、叔伯、妯娌、小姑子都相处得很好。我丈夫是个老实人，不善言辞，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法轮大法好，因此他也很支持我修大法。就是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，丈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，他也从没有怨言。当我结束非法关押回来后，他只是说以后多注意安全。同修来我家，他尽量给我们提供方便，给我们烧炕。他说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我也经常告诉他，闲着的时候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下面就说说我丈夫得福报的故事。先说说丈夫煤矿遇难有惊无险的神奇。我们这里的矿井几乎都是从地面向下打一个竖井，打到煤层后再横向挖一个两米多宽的通道，也就是主巷道，之后再在这个横向的主巷道两帮上分别向里挖煤，都是人工挖，煤层有薄有厚，最厚的煤层也就是30公分左右。如果煤层下的岩石用镐刨不动，就要用雷管和炸药炸开，叫放小炮。为了防止顶层的岩石下落，随着各个巷道的向前推进，就在顶板和底板之间隔一段距离支一根圆木，叫打柱子。当顶板下落时，圆木就会被压得越来越紧，有时柱子被压得吱吱的响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。打柱子的工人每天都会检查柱子的情况，如有危险会通知大家及时撤离。我丈夫就是打柱子的。一次他走进放小炮的区域，刚到那儿小炮就响了，他一下子就被炸碎的石头煤块埋在里面了。当时他身边没人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爬出来的。他出来后发现身体哪儿都没伤着，就是眼睛里进了许多煤渣子，都磨出血了。矿主是我家的亲戚，就用车直接把他送到市眼科医院。当我下午赶到医院时，医生已经给丈夫处理完了，也没啥大事。事后丈夫给我讲了经过后，我说你遇到这么危险的事，身体一点都没受伤，是师父在保护你啊。他听了点点头，憨憨地笑了。我和丈夫说也没啥事，咱们出院吧。办了出院手续，丈夫直接就回煤矿了，在那里打了十几天消炎针就完全康复了，期间丈夫还下井干活呢。接下来再说说丈夫40年烟瘾是轻松戒掉的。丈夫从十多岁就抽烟，有40多年的烟龄了，他也知道抽烟不好，也戒了两次，每次几个月之后又抽了，而且更重了。要是干活没时间抽， 等干完活后就一支接一支的抽，非得把干活期间少抽的烟补回来才行，我怎么劝都不行。可是在2023年的一天，他上班回来，坐在沙发上，轻微咳了两声，我就随便说了句，少抽点烟，对身体有好处。他立刻说，我不抽了。其实，我对丈夫戒烟已经不抱希望了，他这顺口一说，我根本也没往心里去。他见我无动于衷的样子，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我真不抽了。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说，不信你闻闻我身上还有烟味吗？我一闻，是没啥烟味了。他说，我都好几天不抽了。我问，你怎么不抽了？他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不想抽了。就这样，丈夫抽了40多年的烟，说戒就戒了，没遭一点罪。过后谁要是在我家抽烟，他还说，这烟真呛人。我说，这次师父又帮你了。他说，是啊，以前戒烟强忍着，心里猫抓似的，结果忍了一阵子又抽了，还更重了，这次没什么感觉就戒了，太谢谢师父了。其实我丈夫和大法的缘分还不浅呢。记得那是大法被迫害两三年的时候，那时我11岁的儿子也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。一天晚上，我坐在炕头看书，丈夫趴在我前面。这时我儿子过来说，妈，咱俩练功吧。我说，好吧。我话音刚落，我丈夫马上抬起头大声说，我以前经历过这个场景，也是你坐在炕头看书，我就这么趴着，西墙上挂着法轮图、论语和师父法相，就是这场景。他惊喜地又重复说了一遍，生怕我不相信。是啊，生命在这历史的长河里无数次的轮回转生，就是为了今生能得大法，同化真善忍，返回自己先天的善良本性，回归真正的家园。丈夫也一定会在他机缘成熟时得法修炼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